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，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，请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康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依靠神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依靠就是相信，依靠神就是相信神。在这篇诗篇里面，依靠神的经文有第三节，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第五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第七节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四十节，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投靠神，交托给神，一切的事交托给神，一切的事投靠神，会有一个错误的应用，就是我们交给神了，我们就一动也不动了，我们不要再做什么事干扰神的作为了，我们就是都不要动了。这个讲法不是全错，不过很容易进到更恐怖的，就是交托给神，信靠神，我们不仅不动，我们只会思想，到最后连思想都不会了，一片都是空的。这不是基督教，这不是圣经，这个是奥秘派，或者是安静派 Mysticism， 或者是 Quietism， 在教会历史上不算是很正统的这种想法。这种想法以及整个对灵修学的追求，在过去三十年非常的多。那么我是觉得可能是西方世界巧克力吃太多了，是想吃一点青菜白水，所以就那个丰富的东西吃多了，就想吃干净一点的，并不是真的归回到上帝那里。我对不起，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喜欢这些，我只是提醒要很小心。如果我们交托给神，一切交托给神，我们常常跟着讲的就什么都不动，什么都不想，一切都在主的手里。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来自在灵修学里面大部分的著作是天主教的，是天主教的还无所谓，可能越来越走向的是东方的神秘主义，东方宗教那种默想思想，甚至不要默想不要思想，就是放空自己的思维。圣经不是这样的，圣经不是，如果我们信靠神，我们不但不会放空，我们不会变成一团鲁迅讲的呆木头那样不动不想。如果我们信靠神，我们会非常积极的思想，非常积极的行动。思想譬如说哥罗西书一章九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思想行事为人，不要说正统的教会是这样子了，连我们的孔夫子都说过，他说我曾经啊整天不吃不睡就去思想，结果没有益处，不如去学习。无常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我们学比不思要好。总之，让我们的信仰，因为是投靠上帝，因为是交托给我们的主，我们有更积极的、更智慧的思考和积极的行动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的信心伟人，都不是讲他们像达摩一样面壁了多少多少年，坐在那里不动多少年，哇，坐在那里越不动 越神奇，都不怕得痔疮，也不怕种下去长起不来了。十一章里面，譬如说挪亚在信心当中，他建了方舟。挪亚可能有100到120年的时间，他和他全家就是建方舟、传义道，很积极。亚伯拉罕信，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，亚伯拉罕信心的行为、信心的表现，应该很多，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很多。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两件事，一个是亚伯拉罕在信心中，或者因为他有信心，他移民，他搬家。我们也在信心中搬到这里来，将来会有信心再搬回去的。那么他也在信心中献上自己的儿子，这里面都有许多的挣扎、痛苦、理智的征战，还有感情上的征战，都不是坐在那里不动的，是会思想的。摩西一生的事迹也很多，凭着信心所做的也很多，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只讲两件事。摩西在信心中守逾越节，摩西在信心中过红海。那么我们要提醒一下，有信心并不是说你在做什么事啊，他在读圣经，他每天读圣经2个钟头，好有信心哦。他每天祷告3个钟头，好有信心哦。你读经祷告很长时间不是坏事，但是你是不是在信心中读经祷告，不一定是有信心。读经祷告可以是培养骄傲的一个根源。耶稣就警告过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对圣经的熟悉，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骄傲，那就没有信心了。当以色列人下红海的时候，他们是凭着信心下去的。在出埃及记讲有他们有挣扎，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最后还是凭着信心下去了。埃及人同样下去了，埃及人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是试着下去就被淹死了。我们不是做什么神喜悦，我们更是带着什么样的心在做事，神喜悦或不喜悦。到那个日子，两个人在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不是一个人在读经，一个人在看电视，读经的就被取去了，看电视就被撇下了，不是。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在读经，你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在看电视，不是你一个人在参加波饼聚会，一个人在踢足球，踢足球就被撇下了，波饼聚会的因为属灵就被主接去了，不是的。是看你带着什么样的心，两个人在田里做一样的事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甚至可能是夫妻吧，两个人都睡在床上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各位，我们看圣经当然不会死板了，你不要以为在床上两个一定只有一个上去一个下去，可能两个都下去，也可能两个都上去，是看你有没有信心。以色列人带着信心，也就是接受神的话，绕耶利哥城7天，城墙倒塌了。希伯来书11章31节，妓女拉合有信心接待探子。那个雅各书也讲到妓女拉合有信心。很奇怪啊，他们在提别人的时候没有提到他的身份，他们在提拉合的时候特别讲那是个妓女。妓女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说，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照字面来了解。耶稣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 妓女和税吏比我们这些传道人还要先进神的国。那么我想耶稣的意思应该不是说将来天上没有康莱昌，没有省政的位置，有一大堆娟娟啊什么什么这些秀啊什么这一类的，不是，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有信心，我们需要有信心悔改归向上帝，接待神的使者。这两个字，妓女拉合，另外两个字，接待探子，接待，我觉得都可以非常负面。他是妓女，他在接待，接待，我们本来想拉合接待探子嘛，就是对探子很好嘛，可是恐怕他也有一个意思，这妓女平常就是接客的，但是他在对这两个探子的时候是凭着信心的。各位，什么叫凭着信心？我们讲过多次，信心不是自信，信心不是自己产生的，信心是因着神的话产生的。妓女拉合什么时候听过神的道？妓女拉合什么时候看过圣经？哎呀，神的话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接触到人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就有不可思议的效果。拉合对那两个探子说，他没有说这40年，但是我们知道是40年。40年前，他对那两个探子说，40年前你们的神带你们过红海，把埃及人淹死了。40年前，各位你记得多少40年前的事？我不知道拉合这个时候是一个老妓女还是一个年轻的，如果是年轻的，他必定是从他父母那里听到。耶利哥城的人辗转从电视里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听到的，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埃及，昨天一晚通通军队淹死在红海里面，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救了他们。这个话辗转传到耶利哥，辗转传，离开这件事40年了，耶利哥的一个妓女听到这话产生了信心。哦，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的心都融化了。神的话真是有力量。40年前，有信心的人，在希伯来书11章33节说，有信心的人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很棒啊。可是同样有信心的人，他们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我们有信心很好，我们有真信心来自上帝的话很好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信心的结果是得胜又得胜。但是有的时候有信心的结果是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。我们希望是前面一种，不要是后面一种。但是信或不信，信心的信不是幸运的信，信或不信，义或不义，我们不太能从结果看出来，我们不太能从今世的结果看出来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不太能够因为这个人或这群人，他们信靠上帝，很信靠神， 他们就一定有好的遭遇。虽然圣经上有这样的应许，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到这个世界恶人他们一定遭报应，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，有的时候看得很清楚，有的时候看得很不清楚。圣经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，神花了一卷书就是约伯记在讨论这个事情。耶稣的生平，耶稣也提过几次这样的事。比拉多曾经杀了一些，很残酷的杀了一些人，有人把这事跟耶稣讲，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惨死的人比别人坏，惹了上帝的怒气，所以死得那么惨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然后耶稣怕我们没有听懂，从前希罗亚楼瘫了，压死了几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死人比你们这些活人要更坏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这问题非常的多。为什么神要让几个人、几十个人死得那么惨？就是要提醒我们，你不悔改也会这样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很可能他还白死了，我还是没有悔改。有一个人生来是瞎子，哇，犹太人真是有这个神学的传统。你看到瞎子会怎么样？丢点钱给他，看看可不可以帮他找一个出路。犹太人一看到瞎子生来是瞎眼的，他马上开始神学二讨论，是这个人犯罪还是这个人父母犯罪？怎么讲都不太合理，是他父母犯罪，父母之罪怎么可以报应在儿子身上？这不公平。如果说是他自己犯罪，他是生来是瞎眼的，他不是生下来以后天天爱看女人结果眼瞎了，他是还没看过女人眼睛就瞎了，怎么讲都不对。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那显出神的作为什么意思？我们马上想到说，神让一个人生来是瞎子，然后让耶稣医好他，这显出神的作为，没有错。但是很多人没有被医好，哎，显出神的作为，不只是耶稣可以医好一个人，也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生来是瞎子，不合理，不合情，难以了解，这是神的作为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犯罪了，不是这人犯罪了，但是正统的讲法，他没有犯罪，他有罪。我们基督教相信，听起来很残忍，没有犯过罪的人，没有犯罪就死的胎儿，仍然有原罪。各位，这里我觉得是非常，整个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完整和逻辑和情理的，但是我们不敢，我们没有时间讨论那么多，我们只说信或不信，义或不义，在世上看他们的表现并不太能看出他是不是神喜悦的。有神非常喜悦的人死得非常悲惨，有神非常恨恶的人长命富贵。那个在诗篇73篇里讲的也很清楚，约伯记是专门讨论神公平不公平，诗篇73篇是专门讨论的一篇，不是整卷书。诗篇73篇第三节，我见恶人和狂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， 十三节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。诗篇七十三篇表达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声，耶利米也是。耶利米书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，你显为义。这实在是很多人，也是我的经验。我从小就常常喜欢跟神争辩、抗争，你这做的不对，这不公平，那不公平。每次抗争结果我都输了，神总是对。耶利米也说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，但是我还是要争辩，我还是有一件事我还要与你理论。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？你栽培了他们，他们也扎了根长大，而且结果。以前我看到很多人这样讲，我也觉得是，现在有一点不同的看法。以前很多人说基督教的神，基督教所信的神是独一的，我们不相信有别的神明，只有这位真神是全能的，计划控制万有，也是全善的。基督教说这个世界是有独一的真神创造、管理、审判，一切都在他的手里，他是良善的，他是全能的。可是这个世界上太多不良善，太多罪恶了，所以世界上有罪恶，证明基督教的神不存在。这个叫神议论，大家都这样说。我也觉得可能是我们基督教软肋最软的地方，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说神伟大，现实神的管理好像并不好。我现在觉得这个世界上越多的不义、残暴、荒唐、不合理，越证明有一位全能、全善、独一的神。怎么讲？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神，我想请问那些对神愤愤不平的人，你的正义感从哪里来的？你要求这个世界公平从哪里来的？你喜爱自由、真善美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位上帝，你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？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当人越在不公不义的状况下，那些蒙恩的人越向上帝呼求。路加福音十八章就是，我讲过好多次，那个寡妇和那个不义的官，那个寡妇越被欺负，不义的官越不替他伸冤，他越去找他。我的结论就是，愿世上的一切事让我们更去寻求神，更去依靠神。愿神让我们欢喜、快乐、平安、丰富的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会去寻求神，我们不会用这些东西来代替上帝，这些东西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更加寻求神。当挫折横逆、不好的事、黑暗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去寻求神。当神不回答的时候，我们去寻求神；当神回答的时候，我们也去寻求神。任何事情，求主让我们越发的去寻求神。第七节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你要默然依靠耶和华，不要心怀不平。这个他的用法，他的讲法是跟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一样。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，你懂我也懂，你阿们我也阿们， 但是同样的语气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。我们得被提醒一下。第九节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片时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，也要归于无有。主要笑他，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啊，说得很好听哎，怎么我们不觉得呢？作恶的必被剪除，我怎么没有看到呢？还有片时，已经几千年了，恶人怎么还没归于无有呢？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，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好像没有看到。不管有没有看到，他提醒我们，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你要行善行义。当实在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些邪恶不公平临到的时候，你不要心怀不平。第八节，以致作恶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讲到我们不能不心怀不平。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，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。十节，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？这应该在天堂。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天堂有哭的，约翰看到有本书没有办法被打开，没有办法能读，他就大哭。天堂也会有人哭。这里我们看到有人大喊喊冤抱怨，天堂也会有人喊冤喊抱怨了。看起来这个日子随着我们还会很久。你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，这个片语也在诗篇常常出现。那么神的答复让我们更加吐血了。十一节，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再去睡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跟我们以前出去郊游，三点就起来，四点就起来，是不是要走了？没有，还没有，你去睡觉。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，满足了数目。神不但不伸冤，神说还有一些人要冤枉的死，等他们死够了就来报应。我们可以先说一些答案。神不消灭恶人，或者神没有马上消灭恶人，实在是出于怜悯，因为神消灭恶人，你我都不在了。我们不能求神消灭恶人，那是求死。这个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也承认，碰到不义不公的事，我们会不舒服。这又是让我们也很难过的事。如果那个不公不义对我们有好处，我们往往就不讲什么了。如果那个不公不义对我们不好，我们就很生气。如果那个不公不义对别人很好，对我们没有太好，我们也不高兴。哎呀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。不过我们求主怜悯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当然也希望神在世界上能够多显出他的公义，我们对他能够多有信心。就是我刚刚说的模糊就在这里了，这我也讲过好多次。神是真实的，神是确定的，神的路是真实的，神的路是确定的，神的带领是美好的，这我们都相信，起码我们应该相信。那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现实的世界，我们有没有看到呢？我觉得是有，但也没有。看到了，但是又不太清楚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这些人 你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吗？没有啊，耶稣说没有。那为什么上帝让他们死，让他们惨死，让我们活下来，就是要从他们那里学到见解。哎呀，这次运气很好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他心里他的眼睛生来是瞎的，要显出神的作为？我们生来眼睛不是瞎的，也是显出神的作为。任何事都是显出神的作为，神不会输的，他每件事都有道理。我们需要有信心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盲从，不是迷信，我们是会思想，我们是会问。约伯记，圣经里有约伯记，圣经里面有诗篇七十三篇，就告诉我们可以问，但是求主让我们不会自义，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盛怒之下我们容易犯罪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。圣经里面这样的人物有，我们曾经提过耶户是一个，我们不太熟悉他。耶户是亚哈时代的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亚哈王巧取豪夺拿伯葡萄园的事，这件事让他怀恨在心了。后来神使用他把亚哈的子孙都杀掉了，杀得干干净净，好狠啊。何西阿书第一章莫名其妙的责备了耶户，历史书里称赞耶户，为什么何西阿书责备？历史书称赞耶户是耶户真的是把那些恶人消灭了，何西阿书责备耶户，因为耶户带着自义的心去做这件事。各位，我们做的是对的，是应当的，也不要带着自义的心，我们只能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去做。求主帮助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自义不骄傲。我们也讲过亚沙龙，讲过大卫的谋臣亚西多福，很有正义感。亚沙龙想到自己的亲妹妹被哥哥强奸就愤怒，他爱他的妹妹，他希望正义得以伸张，爸爸要处置一下哥哥吧。爸爸没有。亚沙龙圣经讲说他长得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丝瑕疵，他是那个 perfect ten， 那选美的时候都是9分8分7分，亚沙龙是10分。他不只是外表漂亮，英俊帅，他很聪明，他不只是聪明，他有正义感，他不能容许他哥哥伤害他妹妹，他报仇，替妹妹报仇，他能忍耐，他能等候，他够聪明的，他有正义感。后来他跟以色列的人，他在以色列的城门口跟以色列人合作，他问那些上访的人，你为什么来这里？你有什么冤枉？哎呀，我巴不得能够替你伸冤呢，可惜我不是士师。我相信亚沙龙是要得到人心，但是我也觉得大卫在犯罪了以后，虽然得到赦免，他软弱了，他不太能够责备罪恶了，他的反应包括军事上的反应也迟钝了。这我想不稀奇，我们都会这样，人犯罪以后对于良善的事就比较力不从心了，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。后来亚沙龙有一天觉得时机成熟，就造反了。亚西多福为什么那么恨大卫？ 因为拔示巴是他的孙女，他非常恨这个玷污了他孙女的人。他们恨气都有理由的，但是过分了，没有信靠上帝，以至于最后亚西多夫是自杀死了，亚沙龙是在要杀父亲的事上被处，后来死了。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创世纪三四章雅各的女儿迪拿的事件。这件事情很简单，雅各的女儿迪拿一颗少女心，在她家里好像朋友不多，她就到示剑城那里去，要见当地的女子。我自己觉得雅各有一点错误，不管是少男少女，我们都应该给他们一些正当的管道交往，或者是任何的活动，正派的。雅各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，于是迪娜就跑出去了，就产生轰趴了，他在示剑城就被人玷污了。但是玷污的结果，我们从后来示剑城的人被杀以后，他们把他的妹妹迪拿带走了。看起来迪拿被玷污了以后，不止玷污他的那个人喜欢他，迪拿也喜欢那个人，迪拿没有回家。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每一代每一代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有共同的神，我们有共同基本道德的标准，但是我们需要互相的了解，我们需要多了解。雅各的女儿迪拿到了事件被玷污了，她不回来。创世纪三十四章第七节，雅各的儿子们因为这件事非常的生气。我是觉得很稀奇，迦南地的人性道德是非常不好的，索多玛、俄摩拉是最明显的。迦南地的性道德不好，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除了约瑟以外也都不怎么好，乱伦的还有残暴的都有。但是我们看到别人错的时候特别的义愤填膺，有的时候责备的特别凶。有一个美国宣教士曾经在我们神学院上课，他说这个叫做转移的投射。他说他曾经在非洲的一个村子里看到有一个小偷被抓到了，哇，村民就打他，打得最厉害骂得最厉害就是一个小偷。他说他在他的愤怒中间表达了他对偷东西的恨恶，但他不敢用在他自己身上，就用在别人身上。示剑城的人想要挽回这个事，尤其是这个男主人造事的人，他说我们结亲吧。雅各的儿子说好，我们结亲，不过有个要求，你们的男人都要受割礼。那么示剑城的人就都做了这件事情。割礼很痛的，割礼是割掉男人身上最敏感的部分的一块皮，我不知道会痛到这个地步。二十五节，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迪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。痛到没有办法反应，没有办法反击。可怕的是雅各的这两个儿子，如果我们照这马索拉的经文来推断的话，十几岁，才十几岁，好狠哦。西面后来在雅各的算是咒诅之下，这个支派衰微了。我们感谢主，非常会用刀杀人的利未后来成为主的仆人， 不过不是杀人了，是杀牛羊献祭了。他们把迪娜从事件家里带出来，二十九节，把一切的财货、孩子、妇女都掳去了。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：“我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”他们说：“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”哦，很正义，但是就杀人、流血、绝情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一个不义的世界，但是我们依靠上帝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我们希望我们有力量，我们希望也靠着主跟用合法的正确的方式，让正义让公义能够更畅通无阻。但是等候主，因为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不义的事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，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我们要依靠上帝。我读几节经文，十一节，诗篇三七篇十一节：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十六节：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，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。十八节：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，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。二十三节：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们的道路耶和华也喜悦。二十四节：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二十八节：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名，他们永蒙保佑。二十九节：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三十一节：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三十四节：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三七节：你要仔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教导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，教导我们安排我们该过的日子，教导我们使我们蒙福，有一个智慧的心、爱心、信心、盼望、平安，在世上过日子。主，当我们为了不义的事很愤怒的时候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应当怎么样来处理？不要让我们在愤怒的时候犯罪，不要让我们在主持正义的时候犯更大的罪。求主怜悯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